上回书说到袁绍要发兵打算灭曹操，但是老谋士田丰不让袁绍发兵。田丰看法相当正确呀，他的策略也说得很对。如果说袁绍听了田丰的话，将来袁绍可以取代曹操称霸于天下。但是袁绍是个没用的人，他听完田丰的话倒是点了点头，田老先生说这话有理，容我再想一想。好，主公您可要三思而后行。等众谋士走了之后，袁绍跟刘备聊天，就把田丰的话跟刘备说了。刘备跟袁绍的想法不一样，他这急于灭曹操，他就劝袁绍发兵。袁绍耳软心活，对呀，曹操欺君罔上，我不灭曹操谁灭曹操啊，对，我一定发兵。他就开始传令调兵了。老谋士田丰一听袁绍要发兵，赶紧来找袁绍。主公，这兵发不得。哎，灭曹操是我袁绍应尽之责，我要不发兵就失信于天下。主公，我已然把缘由禀明了，您现在发兵可对您不利呀。如果您现在发兵，这仗就不容易打胜。哎，我说田老先生，你什么毛病？原来你盼着我发兵，老劝我发兵，现在我真发兵，你为什么拦住我呀？主公啊，我不是拦您，原来有机会您不打，现在没机会您偏打，出战必败。要怎么说，曹操手下的谋士说田丰这个人刚而犯伤呢？主意是对，策略也对，但是他的脾气不对，说话不会说。袁绍把脸往下一沉，田老先生，我为君，你为臣，发不发兵听你的还是听我的呀？啊，我还没出兵呢，你说我准打败仗，你说这样的丧话，来呀，把田丰给我推出去杀。刘备赶紧过来了，袁公，请您暂息雷霆之怒，未曾出兵，先斩谋臣，出师不利呀，还是将田先生饶恕了吧。哼，田丰啊，我是看在刘皇叔的份上，不然的话我就把你给杀了，来呀，将田丰掐尖入狱。就这样把这么好的一个谋士掐尖入狱了。田丰是袁绍手下第一个谋士，把田丰一掐尖入狱，他手下其他的谋士心里不琢磨琢磨吗？尤其是老谋士沮授啊，他本想说几句话，一看袁绍对田丰这样，强压着自己，就把话给咽回去了。沮授明白，袁绍这个人刚愎自用，你说也是白说，他根本听不进去呀。沮授垂头丧气回到家中。第二天，沮授预备一桌酒席，就把自己的亲朋好友请来了。大家伙一看，老先生今天愁眉苦脸，连话都不说，只好陪着喝点闷酒吧。等酒喝完了之后，大家起身告辞，沮授就说话了，来呀，管家，把账本拿来。大家不知道沮老先生要干什么，等管家把沮授他们家的账本往这一摆，沮授眼泪下来。众位，这是我所有的家资，给你们大家分分吧。哎呀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们不知道，现在主公就要兵发许都去灭曹操，可是田老先生劝他，他不听，时机不对呀，出兵是准打败仗，我们拦也拦不住啊。田丰现在被掐尖入狱，恐怕袁绍一定让我随军而去。 众位，这回袁绍必打败仗，恐怕打了败仗之后必杀我沮授，这叫胜则威武不佳，败则身不保矣。这些亲朋好友就劝吧。沮授非常难过，把家私给分了，大家谁能要啊？沮授坐在家中，沮授真听到消息了，袁绍已然点齐了20万大兵，让大将颜良身为先锋官，10万大兵兵发白马。沮授长叹一口气呀，我身为袁绍的谋臣，我不能不管军中大事啊，决心不给袁绍出主意，但是面对此情不能不说话。沮授来见袁绍，主公啊，您出兵可以，可是您派谁也不应该让颜良统10万大兵兵发白马。怎么了？其实老先生，颜良文丑是河北名将，天下无敌，派颜良10万大兵怎么不行？主公，您手下的战将您怎么不知道啊？颜良这个人心胸狭窄，不能独挡一面，您不能让他统兵前去。哼，沮授啊，我看你跟田丰你们都有病吧。河北名将颜良10万大兵不能独挡一面，我想他必能逢山开路，遇水搭桥，长驱直入，告奔许都，去灭曹操，是万无一失，你休得多言。沮授一跺脚往旁边一站，这几句话就传到了颜良的耳朵里。颜良气坏了，我决心把白马拿下来让你沮授也瞧瞧。就这样，颜良顶盔贯甲，罩袍束带，拴纱饰物，全身披挂整齐，点齐了10万精兵，刀枪器皿，锣鼓帐篷，粮草等，像拴纱车辆，浩浩荡荡直奔白马。颜良到了白马之后，采看及地安营下寨，指挥兵将到城下叫战。刘言坐镇白马，心说你骂战我不出，你叫战我不打，我禀报曹丞相，请曹丞相派大兵前来，所以他接二连三的往许都递送告急的文书。曹操就点齐了15万大兵，分兵三路起兵了。等曹操大队人马走在中途路上，不断的收到刘吉的告急文书。曹操气坏了，心说刘言你纯粹是个无用之人。可是救兵如救火呀，曹操催动人马火速前进，自己亲带5万大兵先走，就来到白马。等到了白马，曹操登高一望，哎呀，曹操看见颜良10万大兵的营盘，也是大吃一惊。当曹操把营寨扎好了，曹操的中军大帐呢就扎在了白马坡上。这时候就听营外炮鼓连天，杀声震耳，蓝旗小校来到曹操面前，单腿打旗儿，往地下一跪，报何事禀报丞相，现有河北大将颜良在营外叫战，宰他。蓝旗小校退出去了，曹操点齐了兵将，三声炮响，撞出大营，二龙出水时雁别翅排开，在旗都伞盖之下压住全军大队。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了，曹操跟手下的战将往对面一看，颜良这10万雄兵一眼望不到边呐。虽然说曹操经常带兵打仗，可是一看颜良这10万雄兵，曹操也得琢磨琢磨，尤其颜良前边这1-2万人马，那都是精挑细选选出来的，当中间掌旗官高挑大旗， 大旗之下，燕良金盔金甲，大红战袍，胯下马掌中一口大刀，压住全军大队。这时候燕良催坐下马，掌住和善板门大刀，来到两军疆场，高声喊嚷：对面曹营兵将听阵，在下河北大将燕良，哪一个不怕死，阵前纳命。曹操跟这些战将一看，燕良这匹马是啼跳爆笑，人是越舞扬威叫战。曹操看了看身旁的战将，燕良在这叫战，没人出战。曹操往左边一看，看见大将宋宪了。这个宋宪原来是吕布手下的战将，曹操叫了一声：宋宪，你还不撒马一战吗？遵令。宋宪双足一点蹬，蹬在绷蹬绳，骑着白龙马，这匹马往前一催，掌中大枪直奔燕良。马到疆场，燕良，你休逞刚强，来见何人？你家将军宋宪，你看枪吧！啪，摔杆就一枪，枪尖直奔燕良的梗嗓咽喉。燕良贺刀招架，往出一磕，大将宋宪赶紧调过枪来，涮枪转，哒，唰，这枪转就奔着燕良打过去了。燕良拿刀往出一磕，两个人二马错蹬，然后圈回马来再战。燕良也就使出三成劲儿来。两马交兵，燕良他得琢磨琢磨曹操派的是谁，到底有多大能耐。燕良确实是英勇无敌，久经沙场啊。就这一个回合，燕良就看出宋宪有多大的本事了。杀到第三个回合了，两个人人离人近，马离马近了。大将燕良心说，我还让你往下杀吗？唰，大刀往后一转，来个顺风扫叶转环刀。这一回宋宪想拿枪招架，来不及了。燕良这口大刀就把宋宪的人头砍下，扑通一声尸身坠地，这匹马落荒而去。阵中宋宪有个好朋友，也是吕布原来的大将魏续，他归乡的曹操。今天一看宋宪死在燕良的刀下，魏续气坏了，高声喊嚷：燕良，你还我命来！一催坐下马，掌中大枪直奔燕良。燕良一看又来一个拿枪的，这回别三个回合了。两个人人离人近，马离马近了。燕良这口大刀唰，露头盖顶就是一刀。魏续荷枪招架，燕良搬刀头现刀转，魏续斜着拿枪往出一磕，两个人二马一错蹬，燕良这口大刀由打底下往上一撩，唰，来个进步撩阴刀。魏续这枪可就没法磕了，燕良刀太快了，整给魏续来个大斜茬儿。一个回合就把魏续劈于马下，尸身坠地，这匹马也落了荒。曹操大吃一惊，哎呀，好勇的河北名将。曹操话音刚落，曹营大将徐晃许公明掌中宣华大斧直奔燕良，高声喊嚷：燕良，你休逞刚强！燕良一看曹操大队人马当中出了一员战将，这人也是金盔金甲大红战袍，这匹马不错呀。徐晃这匹马是匹胭脂雪，上边的毛就跟胭脂似的，四个马蹄儿是白毛，马是好看极了。徐晃掌中开天大斧来到两军疆场，燕良一晃身形，看刀叉，这刀就下来了。徐晃贺府招架，两个人马打盘旋就冲杀一处。那大将徐晃许公明是曹营非常勇的一员战将，这口大斧翻天六十四砍。燕良是一刀比一刀急，一刀比一刀快，刀刀进逼徐晃。徐晃是见招破招，见势破势，套势还招，两个人勾心斗角就打了二十多个回合。 可是再往下打，徐晃这斧是一斧比一斧迟，一斧比一斧慢，只有招架之功，就没有还手之力了。曹操恐怕徐晃有事，来鸣金收兵。徐晃听见阵中鸣金，虚砍一斧，拨马就走。颜良指挥人马往下一冲，曹操带兵就败回营中。曹操让兵将各归训地，自己回到中军大帐坐着发愁。手下谋士程昱、程仲德就跟曹操说：“丞相，您是不是看颜良太勇了，没人打得过他呀？您别着急，我给您保举一个人，到了两军疆场，一定能够战胜颜良。”哎呀，崇德呀，你所说是关云长啊！我也知道关羽马到疆场准能战败颜良，可惜，我是不能用他。你要知道，他报了我曹某之恩，他要离我而去。丞相，您这句话说的就不对了。丞相，咱们军中除去关云长，全都知道现在刘备可在袁绍军中呢。我想您要把关云长调到白马坡，关云长这口大刀要把颜良杀了，颜良一死，袁绍能不给颜良报仇吗？他找不着关云长，他还不找刘备呀？袁绍要是把刘备杀了，咱们叫借刀杀人，刘备一死，关云长还找谁去？他就永远留在丞相身边啊。曹操一听程昱的话，是恍然大悟，如梦方醒。仲德呀，此计甚妙，来请关羽到白马营地。曹操大令传下去了，有人骑着快马回到许昌，面见关云长，传了曹丞相的将令。关云长非常高兴，立刻来辞别二位嫂嫂。甘夫人、糜夫人听说关云长要到疆场迎敌，就嘱咐关云长到了两军疆场，一定要打探你大哥皇叔刘备的下落。关云长深施一礼，谨遵二位嫂嫂之命。然后关云长退到自己的屋中，披挂整齐，带着四名老军离开许昌，够奔白马坡。等关云长到了白马，曹操亲自亮队迎接，关云长下马跪倒拜见丞相，曹操亲自用手相搀：“二将军何必行此大礼，请。”关云长站起来就跟着曹操来到营中，来到中军大帐。曹操让人摆上丰丰盛盛的酒宴给关云长接风。关云长多大的气派，曹操在当中这一坐，旁边是关云长，其余的所有的战将跟谋士都在旁边站着呀。这些人也不服气，但是曹丞相对关云长这样，大家谁敢说话呀？关云长跟曹操推杯换盏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外边炮鼓连天，杀声震耳，哒哒哒，杀呀，战鼓齐鸣，蓝旗小校飞报中军保障，报启禀曹丞相，现在颜良在营外列阵交战。好再谈。营门小校出去了，曹操因为这中军保障整在土山之上，在白马之上扎的营，曹操的中军大帐在最高的地方，有打中军大寨往下一看，就能看到营外，已然看见颜良列阵了。颜良在当中间压住全军大队，人马是二龙出水，是雁别翅排开，长枪短刀，刀斩斧齐，整齐严肃，军容严整。曹操看见颜良这十万大兵，用手一指：“二将军，你来看。”丞相，您让我看什么？河北十万大兵，强兵猛将， 不可一世。关云长右手里五柳长髯，微睁丹凤目，往下扫视了一下。关云长微微一笑：“丞相啊，您让我看颜良十万大兵吗？不过兔骑马喘耳。”曹操跟手下的文武官员一听，关云长你这口气也太大了。你关云长确实胯下马掌中青龙偃月刀，武艺高强，本领出众。可是面对颜良十万大兵，说这十万人马是土鸡瓦犬，拿土捏的小鸡儿，瓦窖里烧的小狗，连叫唤都不会叫唤。这颜良这十万大兵真是如此吗？尤其颜良前边这一两万精兵，最大的不过二十五六岁，最小的不过十七八岁，一个个身强力壮，武艺高强啊。曹操微微一笑，用手一指河北名将颜良：“二将军，你来看。”“丞相，您让我观某看什么？”河北名将颜良威风凛凛，煞气腾腾，不可一世啊。关云长啪一甩自己的五柳长髯：“丞相，我观河北战将颜良插标卖首而已。”哎呀，曹操不由得往后一闪身，看了看关云长，心说：“你有这么大的本事吗？十万雄兵，土鸡瓦犬，河北名将颜良插标卖首。”因为古时候人要卖东西都在这东西上插一草标。关云长说什么：“你夸颜良，我看颜良也不过脑袋像插一草标，在这站着卖脑袋呢。”曹操站起身形：“二将军，如此说来，就请你撒马一战。”关云长也站起来了：“丞相，我关某白马坡下去战颜良，取他的项上人头，献与丞相。二将军，君无戏言，丞相稍后片刻。”关云长要挺身而出，曹操也不是傻子呀，告诉他：“君无戏言呐，你说的取颜良项上人头，你要取不来，军中军令如山。”关云长迈大步，腾腾腾走出中军大帐，来到辕门，拢四将任等班安骑着赤兔千里马，然后望出一催坐骑，这匹马狂飞就下了白马坡。有打白马坡上往下冲，河北大将颜良严阵以待，就等着曹操出兵了。突然间听见马跑的声音，颜良抬头一看，有打白马坡上冲下一匹马来，这匹马是匹赤兔千里马，马上坐着一员战将，金盔金甲，绿战袍，长得面如重枣，卧蚕眉，丹凤眼，胸前飘洒五柳长髯，掌中一口青龙偃月刀。下回再说。